也是很高兴看到有新的面孔，特别是 Benley Penn 来的同学们，很高兴看到你们。我们有为几件事情祷告，然后才开始一起来看神的话语。第一件事情，四川接近云南的地方又有地震，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。也不小的地震，有的说5.几，有的说6.1，死伤不是很重，但是呢，有不少的家庭已经是需要就是去到安全的地方。明天开始是一年一度的回教徒30天禁食，那么全世界有13亿的回教徒，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。因为回教徒在水深火热之中，他们坚持他们的信仰，但是他们又很怕接触非回教徒任何的思想，因为很容易他们就放弃他们的信仰，他们的信仰没有太好的根基，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心灵上面的不安宁，以致回教徒可以成为世界很大的一个问题，所以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。那么我们教会对于四川5月初的这个5月12号的地震，我们为他们来捐献，为他们祷告。我们本来是说到了8月最后就是结束，那么但是我相信大家继续可以关心他们啊。那么这个 Hurricane Gustav 大概又会引起一些的破坏。那么你单单想一想，在这个就是在海湾当中，那些油田公司的人 evacuate， 他不做工的话，油价就上升，那么 各方面都受影响。那我们今天能够很舒服坐在这个地方，有没有想到要感谢神，要赞美神？所以每一个人，我刚才提了几样事情，你最少把一样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祷告，来预备我们的心，一起来敬拜他。所以我们一起祷告，每个人就在心里面用1分钟时间围着我提的，甚至有一些没提的，但是你知道需要祷告的，就围着一些事情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向你仰望，向你祷告，愿意主你自己的灵就在当中，你是你自己引导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想到地震，想到风灾，想到各方面的困难问题，我们求主你这边的里面特别帮助回教徒，给他们能够在明天开始能够真的就是有愿意就是思想关于真理，关于生命的问题，这一切向你交托，愿意主你最深，愿意主你自己带领。我们向你感谢，向你赞美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为着我们能够这样舒服，这样安，就是安全，没有任何打扰，有很好的环境，很好的人，就是一起坐在这个地方，用诗歌，用祷告，用听你的话语来亲近主，来学习生命的道理，来过每一天这样的生活。主，我们为着这一切向你感谢。但是我们想到世界上好多地方的人，因为战争，因为地震，因为风灾，因为各方面的问题，他们就是在很困难当中。求主你自己帮助我们，使我们常常活着的时候不是只为自己，活着的时候乃是会想到世界不同地方不同人的需要。主啊，求你自己恩待我们，在中国当中又遇到地震的事情。主啊，好多好多人他们都心里面因为5月份的这个地震都还没有得到医治，现在又开始又面对很大的就是不稳定，甚至家里面有人失散了。求主你特别这个时候怜悯，你安慰，你自己也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关心，怎样来有行动，怎样来伸出我们关怀的手。主，我们也想到世界上十几亿的回教徒，明天开始他们就禁食1个月， 大概就是白天的时候不能吃东西，他们要思想他们信仰，兼顾他们的信仰。主啊，求你特别的怜悯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当中没有前面，没有前途，他们知道他们没有得救的盼望，他们没有就是得救的这个把握。主啊，恳求你自己怜悯，让他们开始思想生命的问题，让他们开始能够真的寻求真理，让他们开始能够真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立志，无论是怎么样的情况，他们都要知道人活着为什么。主要教导基督徒们懂得怎样用爱心来跟他们做朋友，让他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让他们看到从我们基督徒的身上看到盼望，让他们心里面也愿意信这位耶稣基督。主啊，求你自己特别的施恩，特别的怜悯，我们纪念他们的需要。我们求主今天也继续的向我们讲话，你在我们当中，你自己预备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不用有懒散的态度，让我们来是很认真的在主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我们愿意明白真理，愿意知道我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，愿意知道我怎样才能够这一生过得有意义，这一生过得有价值。主，我们把自己完全向你交托，愿意主你自己施恩，你自己带领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，阿们。我最近看了一篇的这个访问的文章，我心里面非常受感动。我们在 Florida 有个家庭非常的成功，这个家庭呢就是在事业在各方面经济各方面都非常的成功。他这个讲了一件事情，一天晚上差不多两点钟一个电话响了，这个电话是 Alaska 打来，那么原来呢是 Billy Graham 的儿子 Franklin Graham 打来，那么大概他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早上两点钟打电话来跟他们讲说，我会到这个 Florida 来，可以不可以有一个时间见面一下。那么在那个电话里面，他们当然就说好，其实那 Franklin 呢他就是到了 Florida 去的时候，这个先生很成功的一个商业的人，很成功，很有钱，然后他事业很大，太太做护士，三个男的孩子读大学了。那么这个 Franklin 呢就跟他们坐下来的时候就说好，我现在一个一个谈。所以他先跟他太太谈，然后跟他大儿子谈。哇，他那个谈话的过程当中我心里面很大的震撼，为什么呢？ Franklin 他就跟他们讲说，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都有很大的使命，如果你知道你要做什么，你知道你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，你对这个世界有什么贡献的话，你这一生呢就过得非常好。然后他就开始跟这个太太讲 Ashley 跟他太太讲说，你愿意不愿意围着苏丹南部都府那个地方200万的人被杀了，现在剩下的人又回到自己的家乡，他们在面对着健康就是基本的这个卫生，那么面对着死亡，因为很多病痛的问题，那么你愿意不愿意愿你的专业去那边服侍几个月。哇，这个太太呢听到的时候，她全家人都很爱耶稣，她听到的时候她就觉得哇，这么大的一件事情非常有意义，他说好， 我就愿意跟这个工作方面来讲一讲，就其实他经济很好，也不一定有靠那个薪水，他就愿意去，那么他就说好，我去六个月时间。然后 Franklin 呢就跟他的大儿子，跟他们的大儿子大家都在一起啊，就讲说，年轻人你愿意不愿意也去苏丹。哇，那这个做爸爸想糟糕啊，全家人你都要我们去苏丹，这个不是很好玩的地方了。那么那个就是说三分之二这个北部的这个回教的军队呢，他们非常的就是就是说 aggressive， 就是很那个很就是很激烈的，就是有计划性的去杀南部的那一些民族啊。那么南部的大部分都信耶稣的，所以呢他就跟那个大儿子讲说，你愿意不愿意帮忙一件事情，就是到苏丹南部去，那么去我要你做一件事情，就把所有在苏丹南部 曾经是服侍神做传道人呢被杀的，你把这一些人的故事找出来，编成资料，那么交给我。哇，这个大儿子一听的时候，他说 That's great， 这个是一件事情我常常梦想要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说能够为这世界上有需要的人做一些事情。那么他说这个建议很好，所以他已经去了一年多，本来他想去几个月拿一点资料，现在去了一年多还在那一边。那么他现在开始带了一大队的人一起在那边帮忙，那么重建这个，就是因为战争二十多年的时间的战争，就整个就是地区都变成平地了。那么很多的就是说还剩下的那些的建筑物，包括房子啊，那么 教堂呢，或者是医院啊、学校之类，旁边都装了，就是埋了很多地雷，就很危险的这些地方。所以呢，这个孩子已经去了一年多，他不肯回来了，他说那边做生命非常有意义。那 我看到这些的时候呢，我就想到今天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读了一节经文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那 我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？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，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，他认为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，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发现这个真理，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发现这个真理。那如果你做爸爸做妈妈，你听到 Franklin 对你的儿子这么讲去非洲，你会有什么感受？你会发现我们的 idea 里面呢，一个人活着不应该这样过这样的生活，这个生活大概好苦啊， 好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我们的 idea 就是说你努力读书，哎，选好的一些将来前途好的，然后能够呢赚很多钱，那么你就舒服，不用受苦。我们的 idea 都是这样。对不起啊，耶稣基督在这里所教导的呢，不是说那个对不对的问题，耶稣基督教导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过去一个丰盛的生活，丰盛的生命。就是耶稣本来就是有这个心意来到这个世界，又给我们有丰盛的生命。那么这个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就是二十节开始一直到了三十六节，最整段的经文，耶稣基督就用一个麦子，一个生命，一个生命怎样能够产生丰盛的生命，怎样能够产生一个生命造福这个世界，使世界的人都因为这个生命的缘故蒙福呢？耶稣基督的重点讲到生命的意义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讲说你个别的前途赚多少钱，那么娶了一个怎样太太，或者嫁了一个怎样丈夫，或者这将来的前途是怎么样，不是以我为中心，乃是我这个人对于世界产生一个怎样的贡献。那耶稣基督他整个重点都在这里了。当然他在约翰福音第同样就是那一段的经文里面就讲了，他说这个种子的问题啊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。换一句话说，耶稣基督他又做了一件事情，就算最后把自己生命都摆上舍去，但是如果能够造福很多很多的人，使他们能够认识真道，明白真理，生命过得有意义的话，耶稣基督说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早上这个整个信息的重点是什么呢？重点就是我们认识耶稣，然后这位耶稣要教导我们关于生命的意义，怎么样才能够过着一个非常好的就是有意义的生命。那我想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就是 有这样的一点点感动，我就跟大家讲一讲我们家庭的一点点见证。我在1990年91年的时候，我跟师母我们都很担心那件事情，因为那时候决定要去非洲。那去非洲呢，很远，非洲给人的印象就是大概有杀人头，大概没穿衣服，大概就总之你就是有根据没根据什么都想，就是总是都是不好的那一方面。那么 1991年12月我们到了非洲之后呢，我们开始担心的另外一个更切身的问题了。三个儿女，小女儿6岁半就住到学校，12年住在学校宿舍，那么暑假的时候回来一下，其他时间呢，如果一两个星期的假期，我们开车去2天，开车回来2天，所以一般上也不接他们回来，因为2天去2天回，那么剩下3天，那么好像在家里面也就算了。我们做父母的心里中很大的一个担心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做父母去非洲是神的呼召，有感动，那孩子们不是他们的决定，他是跟着去啊。那如果以后他们的这个前途出问题，这怎么办呢？如果他们以后读书读了就是上不上下不下又怎么办呢？那么如果以后没前途，那么 在路边做乞丐又怎么办呢？在 做父母总是想七想八想很多，就觉得哇，这个压力好大，应该怎么办呢？现在公元2008年，这是多少年以后的事情了啊？10多年了。我现在回头看，我这几天很珍惜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的老二他星期三要去非洲了，他是很兴奋的去，他坐飞机师跑去非洲做什么？在撒哈拉沙漠里面，昨天陪他去沃尔玛买，前天晚上买衣服，他买小号的 small size， 他的体格比我大一点啊。我说 David， 你有没有搞错？这个买小号的，妈妈就说拿去换，他就笑了。他说我到那边几天就瘦瘦了。那他是有经验，他说到那边几天就瘦了，所以他可以穿 small size， 我不知道是什么新 fashion 还是什么东西。但是无论怎么样，我看到他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在想一个问题哈。我这个就是说，这个孩子本身呢，他很少讲话的啊，不多用话，就是口来表达东西。但是我在心里面就看到他10多年在非洲，他没有埋怨，他发现一件事情，那边的人需要他。他6年高中毕业之后，6年在大学专业的训练做飞机师。现在他那边给他的 pay 大概就是够他食物，连回来的机票都不够。我在想的时候，这个孩子到底在想什么？他的价值观是什么？我心里面就开始围着他感谢神。为什么？因为赚多少钱不是他的问题，他不认为那个是重要的事情，他认为我可以去帮他们，我可以去做一些事情。他很简单，星期三要出门，现在还不在家，他说他要去看朋友一下，讲再见一下，他明天才回来。那星期二就剩下1天，然后星期三就走了。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我这样讲的时候，我希望大家开始明白一件事情，这个信耶稣之后，如果我们的生命开始思想一下，如果神给我80年时间，给我很多机会，在学系上、学术上、学位上得到的，有很多的机会 找工作或者怎么样，我到底是跟着前面的人，比如说某某人是这么做，那我也这么做，那么这个人就是生下来好学校读书好，找好工作赚大钱买大房子，然后结婚，然后完了就完了。那到底我是跟这个路走，还是跟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说，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？你知道这个分别在什么地方？这分别在什么地方？你从圣经的角度看也很多这样的例子。那容许我今天我就用一些其他一点点的那个例子跟大家来分享一下。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看中国的武侠小说，现在不大看了，还是会很精彩，很吸引人。金庸是其中一个，几乎他写的书我都不知道看了多少遍啊。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讲，很多同感，就是君子报仇， 这个十年不晚，哇，这个读了很有血淋淋的感觉啊，那很那个。但是呢，当我接触到美国的一个作家，他也写类似金庸写关于中国大陆当时的政府还没有很成型，所以呢，有什么事情呢自己解决，不需要带到法庭，不需要上方上去找法官，或者不需要找警察的啊。那么金庸的小说，那么如果你武功好的话，你要杀300-500人都可以啊，没有人去好像怎么去大大的去那个，好像说追问你。那么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作家，他在死的时候，他的书已经卖了2亿7千万本。我可以说是美国就是写小说里面的是没有人能够追得上。我不知道以后，到现在还没有人追得上。他去几年前去世了。我看他的书，他的书全部都是讲到美国这个国家从立国之前一点点，就是1700年这个那个初期，一直写到1870年左右，100多年、150年的历史，那很多都是有历史根据的啊。那我看他的书的时候，我看到什么？我看到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是有原因的，是有原因的。早期的时候，这个美国西部的发展，所谓西部就是 cowboy 啊、牛仔、牛仔这些地方，那么有很多的红印第安人啊，什么什么，那么西班牙人或者其他人，那么对这些地方呢，如果你从这些历史来看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：美国的立国，人民的思想，跟中国历史，这个后来成为统一国家，人民的思想。有绝对的不一样，绝对的不一样。你看啊，2亿7千万本书，我没有看完所有，我大概看他了差不多有50到60本不同的书。他重复不断的出现一个观念，那个观念是什么呢？就是合乎圣经这里的观念。那个观念就是，好的人建立国家的根基，不好的人破坏国家。什么叫做好的人呢？哎，你知道 cowboy 的思想很简单的哈，它不会太复杂的 ，straightforward。好的人就是你能够给，不好的人就是有机会拿就拿，有机会得就得，有机会自己拥有就拥有。那么就算牺牲别人的话他也肯，所以好人坏人分得很清楚。一个人站出来的时候，如果不对的事情他敢讲出来，我就保护其他人，就是好人。如果另外一个人看到你有一只牛，我就想办法去偷，这就是坏人。所以呢，他这个牛，这个西方的这个所谓美国的牛仔和这个 cowboy 的思想就很简单。那我一直在这样思想的时候，我发现了一个问题，中国大陆或者说我们中国人的背景，其实不一定单单中国人，其他的国家也类似。你看金庸的小说，如果有一个宝，我就是不择手段一定要拿到，谁功夫好谁就拿到。那么无论你用什么方法，哇，就用很多很多不同，就是得到为主。我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想到这段的经文，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怎么样讲到了呢？他就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这是约翰福音第12章22节23节啊，23节24节开始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啊，然后他就讲了，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散生命，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我们就暂时读到这里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基督很看重荣耀，神创造人类就是为了要荣耀神，神要人来荣耀神，就是因为神要人过得很荣耀。那么因为人如果过得很有意义， 很有丰盛的生命，人过得很有面子，很有荣耀的话，那创造我们人类的神他也得到荣耀。这个道理很简单，我做孩子的，我如果好好读书，我就是做一个好孩子，人家看到我父母的时候，他就说，哎呀，你的孩子真乖，我的父母得到荣耀，我也得到荣耀，你明白这意思啊？所以呢，这个荣耀的事情是 很正面很正常的事情。那么 更正常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，这是正常的自然现象，自然现象。那如果你是一粒麦子，如果我是一粒麦子，我们需要经过怎样的一个过程才能够产生很大的作用呢？落在地里死了，死了就没有了，死了就放弃了，死了就结束了，死了就说我这粒麦子没有了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有没有人说你买了种子放在家里面，你说我很喜欢吃这个菜，但是你就不把种子放下去，那永远就长不出菜或者结不出果子来。 Hello、yeah. 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。耶稣基督用这么一句话来讲我们人的生命怎样才能够，或者怎样才应该是很自然的发挥我们的功用，就是说必须要经过死。那么你说我这个死到底是怎么讲的呢？我们反正迟早会死嘛，对不对？有人不会死吗？啊，我希望，但是可惜这个希望 不可能出现。意思就是说会死，那问题就是说你死的时候是一了百了，还是死的时候很多人说感谢主，或者说你死的时候很多人流眼泪，就死呢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情况了。耶稣基督在这里说，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换一句话说，耶稣基督在这里又带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你跟我在这个世界上真正有意义跟没有意义的分别在什么地方？就分别在于你给了多少，你造福了别人多少，而不在于你拥有多少。那我们看看耶稣基督好不好？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拥有多少房子？他没有。车，当然现在那个时候没有车，但可能有马，或者说有一些交通工具，他好像也没有。他的衣服，你知道哈，在我一直在学怎么看名牌，我就看不懂。有一些人很厉害啊，一看哇，你这件衣服，我以为什么奇怪，他说300块500块，我说哇好贵啊，啊我不懂看。那耶稣肯定也没有啊，他就是很简单的这样的生活。他吃的是什么，也是很简单的事情。然后他做了什么呢？他自己拥有的是很少很少，最低的 minimum， 但是他做的事情就是他能够做到了他都做了。无论是在真理上的教导，无论是在有贫穷的人的帮助，或者是病痛的人他帮助，甚至死人他也叫他复活。那最后的时候他觉得还不够，因为有一些人呢，他虽然明白真理，但怎么能够得救呢？他最后的时候把自己的生命献上，耶稣就把一切都献上。这个叫做给的生命，这个叫做舍的生命，这个叫做牺牲的生命。为着什么？为着使这个生命真的死了，像一粒麦子这样真的死了，然后呢才有结更多种子更多果子的机会。这个是一个自然的事情，但是我们不肯这个自然发生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认为说我怎么可以死，我就一定要保留我，一定要保留我，一定要保留我，到最后的时候就剩下一个种子，就是你自己。那耶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讲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是善生命，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呢？你看这个一般上我们从得跟给，就是说从取跟施， 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这个对比来看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自然的就有同样的一个感受。如果你认识一个同学或者一个朋友，他自私，看到什么就要什么，从来没有想到别人。你看多的时候，你心里面会什么感觉啊？你觉得这个人真的很可恨哈，啊，为什么这样自私？那只有一个苹果的时候，这么多人，他一进来，砰就拿掉，放在口袋。那看了一次，那第二次的时候排队的时候，看到那边有好吃的东西，他一上去，一下子就把好的东西全部拿了就走。那剩下后面的人就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你说这种人可恶不可恶？你看得多的时候，你就说这样的人不要跟他做朋友。耶稣基督说你要恨恶自己啊，因为我们自己常常就是这样了。我们如果爱惜我们的生命，意思说我什么都为了我自己喜欢的来想的话，那么我们就开始成为一个人家恨恶的人。如果我们能够真的看到自己的真相的话，我们应该学习恨恶自己。因为如果我们真的开始恨恶自己的话，我们就开始明白到得或者说取或者说拥有或者自私，这一切呢都不是正常生命里面应该有的现象。正常生命里面应该有的现象是一粒麦子要死，而且不是说一粒麦子要永远存着，那么希望存着的时候能够得到更多，这个不合耶稣基督在这个自然现象里面的一个过程。你一个麦子必须要死，很多人不肯死，就以为说我只要能够有机会就拿，有机会就拿，有机会就拿，那么拿的越多的话，我的生命就拥有越多。其实那就错了。为什么呢？当你拿的越多的时候，你成为越多人憎恨的对象的时候，你得到什么？没有得到什么。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了这一点，我心里面就是非常的受感动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我们最困难就最难学习的一个地方。那一个人不为自己呢？啊，人不为己啊，大家都知道，我们都很熟悉。我们很难跨越这一步的，很难跨越这一步。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讲这个道理呢？然后把他自己要丧失之下的一起在这段里面讲了。当我们说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弟兄姐妹们记住，耶稣基督对于你对于我只有一个目的，一个盼望，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学习他所教导的真理，以致我们过一个丰盛的生命，丰盛的生命。在这个回教徒要进士月的时候，有一个人送了一份的见证来给我，这个见证实际上不是一个见证，是我们这个美国台的这个 Fox， 你知道 Fox 有没有翻译中文？不用啊，不是狐狸哈，那么一个新闻记者 Jonathan Hunt， 他访问了一个现在在San Diego 那边的一个人，我看的时候我心里面很受感动。这个人呢，他这个题目就是说。Son of Hamas, Hamas leader turned back on Islam and embraced Christianity. 这个是他这个internet 上面的一个资料哈，就是讲说，你知道 Hamas 啊，在中东 ，Hamas 就是在以色列旁边，那么就是在那一带地方是一个恐怖的组织。他们常常用激烈的手法来完成他们想完成的事情，那么被列为恐怖分子啊，那么就是很多很多问题。这个哈马斯这个恐怖的集团呢，是在那一带地方就是引起很多很多的问题。那么其中一个领袖，他的孩子在美国念书，信耶稣了。那美国信耶稣了，所以这个新闻记者就去找他。起初呢，他的家庭跟他讲，你千万不能够跟人家讲你信耶稣， 家人没办法了，因为他在美国。他说如果你跟人家讲你信耶稣的话，你有生命危险，家人也有生命危险。为什么呢？按照可兰经，孩子信耶稣，家庭是第一个，这个就是说啊，第一批人有责任要把这个孩子杀掉。所以他说你如果宣布的话，我们怎么办？这个孩子哈，他的名字叫做 Musa Hassan Yusuf， Yusuf 就是约瑟， Hassan 就哈桑， Musa 啊，也可以说是摩西啊。那他这个人呢，他就是决定接纳 Fox 这个电视台其中一个就是新闻记者 Jonathan Hunt 的访问。那访问的题目问了很多很多很多，其中一个问题就问他了，说你这样公开你的信仰，你会不会怕你生命会有危险？那么这个年轻人怎么讲呢？这个年轻人他就讲说，我大概讲他的意思哈，如果你要看你可以拿去看一看。他就是说，我要把一个真的事情讲出来，让回教徒们知道的时候有得救的盼望。他说如果他们要杀我的话，就是杀我的生命，他杀不了我现在要讲的这件事情。因为我要讲的这件事情会使很多回教徒思想，就是真理的问题。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？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围着回教徒的同胞，围着13亿的人，我自己本身本来就是回教徒，而且是极端的回教徒的家庭里面，我现在信了耶稣，我知道耶稣好，我现在如果不讲出来他们不知道，如果我讲出来人家杀我的话，也只不过杀我的身体，但是我讲出来的话就可能会造福很多很多人。哇，他这个讲的东西不是随便讲的啊！多少回教徒信耶稣被杀的，多少，太多了，我们统计数目里面 都算不完了。他这么讲意思说他很可能被杀的，但是他认为说我这个人不是那么重要，我现在找到真理，我能够把真理讲出来，使更多人能够知道这个真理，这才是重要。所以他为着更多人有机会知道什么是真理的缘故，甚至牺牲他的生命他都肯。这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一粒麦子，一粒麦子，你如果不珍惜，不是说不珍惜，如果你就是愿意舍去，愿意甚至放弃，以致这个麦子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来，换一句话说，这个麦子本身没有了，牺牲了也好，消化了也好，他都肯。这个是耶稣基督一直在这里又强调的一个真理。弟兄姐妹们，你跟我今天活到现在，无论是20岁、40岁、60岁、80岁，我们的生命到底我们就是怎么过的？我们取的多少，给的多少？让我们思想一下，让我们思想一下。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讲说那边有很大的需要，你帮忙，你愿意不愿意去？愿意不愿意去？美国的社会一直被建立起来，就给的、帮的，这个普遍性，我不是说所有的人，就是说普遍性，远远的超过了我们在东南亚或者说亚洲一带所看见的。这个是有基督教的根基思想影响，所以让这个基督教的思想来影响我们，来影响我们，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什么是重要的事情呢？什么是不重要的事情？在奥林匹克的时候，我有的时候 会没时间看这个就是电视哈，因为电视你一天坐在那边那没办法。所以偶然我上 internet 的时候，我稍微 clip 一下看拿了多少金牌，谁拿金牌。那听说马来西亚有个哪个金牌，我怎么找都找不出他的名字来，可能我电脑不是太好，我可能美国人就不觉得马来西亚有需要存在，不无论怎么想都好，我就找不出那个牌子来。那当然美国人我后来听了一句话，就说马来西亚拿那个牌不知道是什么牌，羽毛球算什么，那我就不讲那些事情。我就有一次我 clip 进去 clip 台湾， 哇，很 shock， 第一行 Michael fell， 那这没什么奇怪，下面就说赌注多少，赌钱哈，赌他赢还是输。我心里面想，这个是整个 website 里面讲到台湾的第一大新闻，第一大关心的事情，就是赢了多少钱，输了多少钱。我说这个没有办法建立国家的，这一种的思想本身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健全的国家，这样的事情在美国不会出现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个别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情况，但是总的来讲不会出现。美国的国家，你从1700多年，从最基本的那些移民从英国来，从欧洲一些不同地方来，都带有基督教的思想，当然坏人也很多，但是呢，总的来讲他们知道给造福人民是建造国家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。神要我们学习的，做神的子民，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给，不要学习拿，不要学习说我拥有多少，那我有很多的话就算我成功。这个思想我们必须要扭转过来。所以耶稣基督就讲说，我被挂起来的时候，被举起来的时候，就吸引万人来归向我。他这个就是他活着的一个意义跟目的跟使命。所以他不怕死。弟兄姐妹们，你跟我今天做基督徒，多少的时候我们在想给，还是说多少的时候我们在想得到？今天神的话语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神的一个信息，我希望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开始让神的话语来感化我们的思想，使我们的思维，使我们的思想基督化，愿神的话语来引导我们的思想，不要按着别人邻居怎么样啊，亲戚怎么样，朋友怎么样，那我们也怎么样。他们怎么样不一定错，但是我就说对的，而且绝对是对的，是根据神的话语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开始做一个就是跟随耶稣的基督徒的时候，就能够在思想，在价值观，在各方面上能够跟耶稣一样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做一个讨神喜悦荣耀神的基督徒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耶稣基督讲一粒麦子这个话，不是只是口头上的一个理论，一个正常的现象，或者是某一些的思想。耶稣基督自己就像这个麦子那样种下去死了，当他活起来的时候就吸引万人来归向他。主啊，这就是你要我们来思想，怎么样用我们这个生命像一个种子种下去，又能够发出一个很好的结果，结出众多的子粒，结出众多的果子来。主啊，让我们这一生不要按着自己的爱好，自己认为对不对来过生活，乃是要用神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感化我们，来引导我们，使我们这一生我们所做的决定，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能够合乎神的心意。这样你就荣耀你自己，你就要荣耀你跟随你的人，你也荣耀了父神。主，我们向你感谢，愿我们今天的存在就成为神的荣耀最大的一个原因。感谢主，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